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应该比较方便，因为今天有网，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课判。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解疑会见当中，现在是比量正成理，我们都已经抉择完了。那么在围绕着限量正成理还有比量正成理当中，有一些遣除他宗的一些争论。那么我们现在在那个争论当中有总说和别说，我们看总说当中第三种争论，第三种争论，也就是除无必要之争。在遣除无必要之争当中讲到，不惜量非量，唯一世人见，屈入圣义地，此说随不遮，见此生彼果，世间之先量，依之彼量故，未称不舍意。就是在遣除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争论当中，也就是对方认为我们前面安利的量和非量，不论是那个世俗量还有这个圣意量，那么都有一些量和非量的分析。对方认为这样的一个量和非量的分析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为什么呢？在比如说中观宗抉择圣意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中观应成派只是随顺于世间来进行抉择就可以了，他没有必要安立一些宗派的观点。所以我们在学过像入众论啊，还有在智慧品在这个支分中观当中，像中观应成派他在着重抉择见解的时候，圣意的这个见解，所以他对于量和非量确实没有着重加以分析，而且对于迷眼地当中的万法只是随顺世间如何程序我就如何程序。所以你像在入众论当中也是说我以世间说为有，在抉择迷眼地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些量和非量的明显安例，然后就世人就是心识前的一些显现法直接把这些显现法抉择为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我们在学习一些中观的时候也知道中观的分类当中，像支分中观当中它有中观应成派还有中观自虚派。我们刚才说的是中观应成派在抉择迷眼地的时候是随顺世间，随顺世间共称来进行抉择迷眼地的万法。那么像中观自虚派在抉择迷眼地的时候，它有一些宗派的安例，比如说在抉择迷眼地随有部的那个就是方法抉择，随经部而抉择迷眼地，还有随唯识来进行抉择迷眼地。但是像中观应成派，因为他着重抉择的是真实生意，所以在抉择见解的时候一般没有自宗的一些程序，只是随顺世间共称而建立这个迷眼地，然后也是把迷眼地当中的一切显现万法抉择为是圣意空性。所以在这个前面三句当中说不惜量非量，唯一世人见，去如圣意地，确实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尽管在他抉择见解的时候我们也不遮破。就假设说按照在中观应成派就是迷眼地没有自宗程序的这个角度是随顺世间程序，但是在随顺世间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世间的这种程序有没有量和非量的实际的这种案例呢？那我们通过下面的这种抉择就会发现，它虽然没有一些量和非量的我们佛教的这种术语，这就是量，这就是非量，然后这就是一种依靠作用理，我们说因可以生果，或者说观代理果需要观待因，它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名词术语的这种抉择，但实际上在世间的这个比如说农夫也好工人也好，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取舍也依然是在量和非量当中。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说见此生彼果，比如说农民看到春天播下种子，然后不断的这个培养，然后到了秋天就能够有收获，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现见，那么现见了这个就是种子它能够最后长成苗芽，然后最后能够收割粮食，通过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种限量见，也是我们限量见，通过这个世间的限量我们依之比量的话，那比如说像那个今年我就已经通过这样的一种限量见，然后通过种上庄稼秋天得到这个收获，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它就要储存粮食，储存这个种子，它就要知道年年我通过自己的这个辛勤劳作有了秋天的这个收获，那每一年他在这个年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储藏准备，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又开始播种，然后以此来进行获得果实。所以一直在进行做比量比量的这个缘故，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在世间任何人的这种运作它都是处于在量和非量当中。所以我们说一直比量故，未称不舍意，虽然没有未称的话就是没有取上量和非量的名称，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舍弃量和非量的实际意义。 而且也是绝对不能够舍弃的。记得我们在前面讲纵理和冠带理，其实这个二理的话，就是一切世间的一些就是五名啊，还有像世间的一些工人农民的行为的这种取舍，它都是那个冠带于纵理和那个冠带理，那么才能够有一些取舍。宗派的安理其实也是依靠我们这里边说的这些量和非量的这个安理。所以你像哪怕是世间的这个共成世人的这种程序的话，它实际上并没有舍弃量和非量的这种意义，只不过说没有取上量和非量的名称。所以对方说安立这个量和非量没有任何必要的话，那我们说即便是随顺于世间共成，那么在世间共成当中根本没有舍弃量和非量的实际意义，所以这个宋词也比较好理解。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在遣除争论当中有别说啊，别说当中有除观察民业量之争，还有除观察剩余量之争，以及一致设议。那么在别我们观察民业量还有剩余量的时候，遣除对方的这个争论。首先看这个除观察民业量之争。无二民业量，尽见成虚妄，不尽见海螺，白黄真假非。这里边对方认为说，像这个民业量，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我们可以安立有两种，观现实量还有尽见量。那么对方认为说，没有必要安立两种，尤其是这个尽见量，一般的凡夫众生根本见不到。所以在民业地当中哈，他只承认我们的一般凡夫，我们的这个根识能够看到的，那么这个安立为是量，所以他只承认一个观现实量，而不承认境界量。那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一种那个过失呢？那么就会导致两大太过，一个就是境界成虚妄，第二就是不尽见海螺，白黄真假非。也就是会导致的这个过失，如果不承认那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量的话，那么就由此会导致境界成为虚妄。因为他只承认一个观现实量嘛，而把那个境界量不承认的话，其实我们说超胜于凡夫的这个观现实量，我们说圣者他圆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而现前的这个境界量的话反而成了虚妄。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过，如果在这个民业地当中没有抉择这个境界量的话，那么最后会导致什么过失呢？一个人他的境界越高，然后他反而在这个世间当中被人骂成是精神病、疯子啊等等，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一些虚幻的东西，然后都是精神颠倒所看到的啊。那么以此导致真正的这种修行者，如实现见法界实相的，像声闻缘觉，还有像大圣的这个实地菩萨，还有像佛陀的这个究竟境界量，全部都成为虚妄。所以我们最后就会说这个包括我们说修行获得解脱，那也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呢？你单单是承认一个观现实量，那我们就处在这个观现实量当中，我们没有必要通过修行来进行获得境界量。所以这是第一大太过，也就是境界成虚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一些修行者确实通过实际的相合于人我空性，相合于法我空性，那么因为在入定境界当中已经证悟了空性的缘故，所以不论是小圣也好，还有像那个大圣的这些圣者们，在初定位的时候分别可以先见一千、二千、三千，或者说无数的这种世界，无数世界，而且是境界越高，它的这个就是现见的越清净。所以我们说像我们在上一堂课举的这个水嘛，那恶鬼见这个水就是脓血，我们人见水就是水，然后天人见水就是甘露，而登地以上的圣者见这个水就是玛玛格佛母，而在佛的这个境界量当中见这个水的话，就是明空双运的法界。那么它有一个层层递进，而且上上的这个境界量是超胜于下下的这个境界量，它是越来越真实的。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境界量，如果因为不承认不可思议见不可思议行径的境界量的缘故，那么最后导致说境界越高，它反而成为越虚妄，境界越高，那么就会成为人们世间共称的这个疯子、精神病等等，这是第一大太过。而那个就是那个第二大太过，第二大太过的话讲的就是不净见海螺，白黄真假非。也就是在不净的我们观现实量，比如说见这个白色海螺，那么在不清净观现实量见白色海螺的时候，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眼根正常，没有一些内外因缘就是那个错乱的时候，我们把白色海螺如实见为白色海螺，这是一种情况，这是真实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它有这个胆病，那么 有了这个胆病会影响到他在看到一切的这个白色的东西，比如说把白色的海螺、白银，还有这个就是白色的这种月亮全部看成是那个黄色。那我们说这就是把这个，因为他有这个眼病的缘故，有眼病的这种缘故，然后把白色海螺看成是黄色。那么在迷眼力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安利成是那个虚妄的。但是我们这里边发的泰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见白色海螺的这种真实的所见和见黄色海螺的虚妄的这种所见的话，这种安利完全真假的一种安利，完全不合理。这是怎么样推出来的呢？因为你根本不承认在我们说迷眼力当中有这个就是观现实量和境界量的差别，认为我们大多数的观现实量所见是真实的，而境界量不真实的话，那你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来进行安利我们在迷眼力当中对于观现实量面前的这个正世俗是正确的，然后导世俗是错误的，你有什么理由安利呢？那你说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眼病，我们看到的是真实，但是有眼病患者的这个人他在看到黄色海螺的时候，他也会说在我的这个眼神面前明明显现的就是黄色海螺，你凭什么说白色海螺是正确的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乃至于观现实量面前的我们很多的一些正世俗和导世俗的安利也应当成为完全混淆。你没有任何理由安利它就是正世俗，也没有任何理由说哎这就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说有一个实相现象的这个区分的缘故，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分。那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一个道理反过来进行推的话，如果对方认为说在观现实量面前，因为我的这个就是说眼根正常见到的白色海螺是一个现象，那和白色海螺的实相一致的缘故，所以是正确的，而在这个具有胆病患者的这个眼神面前见到的黄色海螺的这个现象和这个海螺的实相不相符的缘故，所以它就是属于非量。那你有这么一个判断标准，那么我们说同样的，对于我们即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白色海螺，我们就以这个白色海螺为例，那是因为我们有二取直着，所以我们把这个地大四大所组合的显现为地大特征比较突出的这个白色海螺我们就见为海螺。但如果说像圣者他在见这个四大的时候，就是一些佛母的这个清净那个显现，一些不了义的这种坛城，那么再进一步等到达到佛的这种境界的时候，那么在佛面前有没有一个白色海螺呢？那完全没有了。这个白色海螺在佛的这个境界面前，它完全是一个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所以我们就是反过来推的时候，你如果认为在迷眼地当中正世俗和道世俗能够合理安立的话，那我们说在观现实量面前的这个正世俗它只是暂时的一种量，是暂时的一种正确的一个法。那如果是观待我们说比如说白色海螺的这个法性而言的话，它本身是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不能够说单单依靠观现实量来进行衡量这个对境。那么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观现实量对境的这个有法的法性不可思议行径的话，那必然是依靠境界量才能够进一步加以抉择。所以我们在这一诵当中意思也应该是比较这个好懂，就是在这个安利迷眼量的时候，世俗量的时候，那一定是有这个衡量我们大家共同能够看到的这个就是世俗地的一个观现实量，还有就是对于衡量不可思议境界的一个境界量必须要区分。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就是不净见海螺白黄真假非，不光是说见这个海螺的这个例子，我们在迷眼地当中比如说那个正世俗当中，我们见一个月亮和什么呢，就是真实的见一个月亮和我们把这个眼睛捏起来然后就可以看到两个月亮，那么这是虚妄的。还有我们有这个眼翳病，有这个眼翳病的话，那么看到毛发和没有这个眼翳病，那么我们这个清净的虚空不会看到这个毛发等等的话，那么这些真假的这种安理完全不合理。所以把一切世间中真假的这个所有准则都已经抹杀掉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在这个不净见海螺白黄真假非，可能作为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他不敢抹杀我们在迷眼地当中比如说见一个月亮和见两个月亮的真假之分，还有我们刚才说见白色海螺和见黄色海螺，就是见毛发和不见毛发等等的类似的这些真假，一般世间人都认为说可以合理安利。那我们以此类推，既然这 这个可以安理，你承认有一个实相现象相符不相符，实相现象相符那么就是正确的，实相现象不相符的话那么它就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话，就一切法的这个有法和法性，就它的这个就是说契合于法性层层递进的话，那肯定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观现实量的对境和那个境界量的一个对境，那么也会有真假的这个区分。这是我们对于这一颂的这个介绍。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看就是除观察圣意量之争。那么这里边讲到，无二圣意量，不知二谛容，圣意堕系边，自我毁灭矣。也就是在观察圣意地的时候，我们说有两种量，一个就是相似圣意，暂时的相似圣意和究竟的真实圣意，这两种这个所抉择的对境，所以就肯定抉择这两种圣意的量的话，那么就有两种这个量，依靠次序因那个中观次序派的这个次序因，那么建立的这个相似圣意，和依靠中观那个因成派不共四大因所建立的真实圣意。那有些人认为说，哎，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抉择一个相似圣意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来进行加以抉择真实圣意，远离四边八系的真实圣意。那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两种圣意量的安立，那么单单只是抉择只有一个相似圣意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过失呢？我们不能够通达二谛双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知啊，对于而且非常重要的所知，也可以说是那个诸法的这个真理诸法的这个真如是二谛双融的，因为我们只是受持了一个否定所破的当空的一个执着相，因为你只是受持了这么一个相似生意否定所破的一个当空执着相的话，那么远离四边八系的我们说诸法的这个显空双运这样的二谛双融的了义观点，我们就没法这个圆融。如果说没有抉择这个真实生意的话，没有就是我们不能够通达双运，没有通达双运，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证悟诸法的这个等性那个离系诸法的这种那个离系吧。如果没有证悟诸法的这个应该是等性，然后没有证悟诸法等性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证悟诸法的离系。所以中观的这个四不境界在相续当中为无法升起的话，我们对于诸法的最究竟的等性的这个境界就无法升起定界，我们也不能够真实修行最后现前圆满的这个佛果。所以在无二圣意量，不知二谛容哈，那么依靠这个不知二谛容的话，说明这个修行人他只能够暂时落在这个当空境界当中。那么对于中观的这个四不境界的话，他最多就是在第一步当中只能够暂时通过这个离依多因通达诸法的无自性，但是因为没有进一步抉择真实圣意的缘故，那么厚厚的这个境界，比如说双运啊等性啊，还有这个离系的上上的这种中观那个四不境界，就不能够在相续当中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最开始所抉择的这种相似生意已经堕入到细论之边，因为他只是最开始破除了一个有的边，但是他堕入到了一个无的边，堕入到无的边。但是实际上因为堕细边的这种缘故，所以它必定是一个细论，不是我们诸法的这个自性，也不是等性的这样的一个法界。所以你像这个就是相似生意的话，最后因为通过一种理论的观察，它必然会自我毁灭，因为生没有的缘故，无生也不存在。所以在中观庄严论当中也是说，生等无有无有故，无生等亦无，彼体已遮故，彼辞不容有。因为我们在中观庄严论，我们今年主要所学习的这个中观论点，它在这个就是97颂当中哈，就是在前半部分用很大的一部分一大部分篇幅来进行通过离依多因抉择诸法是无自性的，因为它是次序派的这个论点，那么最开始着重抉择的是相似生意。但是我们说这一部中观庄严论，它不光是次序中观的庄严，也可以称之为是因成中观的这个庄严，是因为在抉择无自性的相似生意之后的话，紧接着它就引出了真实生意。所以通过抉择什么呢，相似生意的，然后抉择生住灭等等的这个法是没有自性的缘故，因为生没有的缘故，观待生而建立的这个无生，无生的这个空性也不存在，不光是无生的本体不存在，乃至于连无生的这个名词也是不容有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相似生意，它会堕入细论之边，因为堕入细论之边的话，因为它是细论嘛，是非自性的一个法，它必然会自我毁灭。 所以我们说他完全是站不住脚。包括那个祭天菩萨在智慧品当中也是说了，说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由修无所有，后已断空执功执。这也算是我们在修习空性当中的一个窍诀。什么窍诀呢？其实直接我们比如说久修空性，我们会断出我们对于万法的这个实执，不论是对于人也好，对于法的这个实执可以断出。那么我们不断的去修这个无所有，不光是有时法是空性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空性亦空，那么不断的来进行断除我们对于有和无的所有法的这个执着，那么由于修这个无所有以幻除幻的这个缘故，我们最后必定会断除空执。所以我们在这一颂当中哈，就是那个讲到了有安立两种圣意量的这个必要。如果说没有安立两种圣意，尤其是说没有安立这个真实圣意的话，确实我们说中观的这个四不境界无法升起，那么我们不能够证悟远离一切细论的这个实相。那相反，如果说我们安立了有这个两种圣意，其实这里边在注释当中主要是说没有这个真实圣意会导致什么过失。那么相反，如果说是光是安立了一个真实圣意而没有抉择这个相似圣意的话，其实在这个修行人的一种修行道次第当中哈，因为他并不是像这个六祖大师啊等等的一些大圆满的那个就是禅宗的一些上根立志者，一些上根立志者的话，直接就像中国应成派的这个直接所抉择，把显现抉择为是远离四边八起的大空性，他可能就通过一个手势，通过一个看势的话，马上就能够证悟这个真实圣意。但是我们说对于一般的这个大圣行者而言的话，因为无始以来的这种实质特别严重，所以包括在全知麦普伦波切的有些修行的这个教研当中说，我们首先比如说大乘行人首先要修习一个人我空性，然后在修习人我空性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们断除了对于人我的这个实质，那么进一步修法我空性。而在修法我空性的时候，我们首先什么呢，修这个相似生意，我们通过离多因等抉择万法为空性，我们先安住在这个相似生意的这种境界当中。而就像那个祭天菩萨这里边也是这样说的，必断实有习，那么最后我们说空性也是空的，由修无所有，那么对于空性的这个执着必定会断除。所以不光是说相似生意有必要那个真实生意是必须要安立的，那么包括这个相似生意对于一个大乘行者修行的这个道次第，在他修行过程当中他也需要串起这个相似生意。我们在前面说没有相似生意的这个世俗的梯子，我们无法攀上圣意的这个高楼，所以也是有必要如是做安立。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全知麦普伦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还有在那个光明藏论当中哈，在抉择诸法等性，那么抉择诸法等性的话，就是通过抉择相似生意，通过抉择真实生意，那么相续当中就能够次第那个就是升起中观的这个圣解，真正的这种正见能够树立起的树立起来。那么这个四不境界的话，就是空性、双运、等性和离性。所谓的第一步空性，就是我们刚才说通过离一多因把诸法抉择为是无自性抉择为无自性，也就是诸法显现是显现，没有观察的时候有显现的侧面存在，但是一经观察显现的这个万法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就是说它在这个空性的时候是依靠一种轮番的方式而那个显现空性境界轮。那么第二步双运，双运吧双运就是在抉择空性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单空也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单空不成立，那就是确实要在双运的时候要明白了这个单空不成立的话，肯定是依靠什么呢，就是说真是生意的这种见解设施，我们才能够抉择了义的双运的这个中观正见。所以在如同我们经常用这个现即是空，空即是现，如同水月一般，那么对诸法那个水月显现当下，那么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当下就能够显现。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现即是空，空即是现，升起殊胜定解，那么这个时候相续当中就能够显现出不是轮番了，顿时能够显现出缘起性空无为的这个境界，所以叫做现空双运。然后进一步说这个离系，刚才我们可能次第有点颠倒了哈，就是第三步应该是离系。它这个离系的话，就是我们在第二步的那个双运当中哈，虽然是双运，但是我们就是说在那个分别念当中，它会显现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破机的这个显现和所破的空性结合起来的，有这么一个执着的妄念。那么在第三步的时候，把这么一个分别念当中对于破机那个就是还有所破空性 破其显性和所破能破的这个空性，这样的一种结合起来的这个执着妄念消失，那么这个时候就显现了一个远离细论的境界，就是现出什么呢？远离破力了。因为它有一个能破和所破，所以在离系的时候，那么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破力的分别念，那么能够自然安住在离系的这个相当中，这是说第三步离系。那么等到第四步等性的时候，通过长久的这种串习，在离系它可能应该是抉择某一个法的这个离系，而等到等性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在离系我抉择一个瓶子的这个离系境界，然后我们在等性的时候不光是瓶子，那么所有的万法跟瓶子一样全部是平等的，是远离四边八极的大空性。所以等性的话就等于是那个把一切办法平等抉择为是远离四边八极的这个大空性。所以它那个就是像等性的时候，它有一种那个就是执着相，就是观待于有法的法性，然后有各自偏袒的这种所缘行径，比如说瓶子的离系啊，还有就是柱子的这个离系，电脑的这个离系。而在等性的时候，这样一个观待瓶子、柱子、电脑等等有法的这个法性各自偏袒开来的一个所缘对境就得以清净，所以这个时候就达到等性的这个境界。所以在光明藏论当中抉择净等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正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抉择大平等，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四部境界，中观四部境界，那么通过逐渐修习前前而对后后之理升起定界，所以也是特别关键的殊胜窍诀要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四部境界的话，我们说在安立这个就是圣意量的时候，需要有这两种量来进行抉择相似生意和那个真实生意。通过抉择相似生意，我们可以断除粗大实执，那么进一步通过抉择真实生意，比如说到后面的双运离系和等性的这个境界的话，我们就能够断除对于空性的这个执着，那么对于诸法的这个离系和等性在相续当中能够产生定界，而且通过修行最后能够达到究竟，能够趋至佛果。所以这里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圣意多习边自我毁灭也，不能够是单单抉择一个相似生意，一定是要进一步抉择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说修行才能够达到究竟。然后以上哈，我们就浅出了这两种争论，然后最后做一个一致摄议。一致摄议当中有两颂，讲到所量世俗无，能量心自证，息无如水月，中无别一地，涅槃真实际，诸法究竟故，实境无别身，志向离中边。最后做一致摄议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这个解约慧见，它算是在这个就是因明的一个窍诀论点，而且是超胜了一般的我们在这个抉择迷言地当中的观现实量对境的一些因明二大理自在的因明论点。因为它是通过那个就是说四理啊，通过这个四理，尤其是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瑜伽限量啊，还有就是在那个就是比量正成理当中哈，有很多包括抉择不可思议行径的我们说境界量，还有抉择圣意地的我们说那个就是圣意量来进行加以抉择。所以他这一步解疑惑现当中哈，通过一明的这种方式，我们会对就是更近一层次的一些境界量还有这个圣意量，能够通过理论的这种抉择而在相续当中引申定解。所以他在这个就是正成理的最后摄议当中就讲到了说，其实最究竟而言的话，我们说量和所量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这里边比如说从所量的这个就是对境世俗法丝毫也不成立，这是说从最后一致摄义的时候，在真实圣义当中，在真如当中，远离四边八系的法界真如境界当中，我们说没有所量，没有能量，所量的这个世俗法丝毫不成立。然后能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能量心的话，它可以含摄在八十句当中八十句，还有就能量的心，还有就是八十句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呢？无外乎是色证，所以不单是所量世俗不存在，包括我们就是万法唯心所现，最后外境不存在，唯一是心的这种自现。那么心存在不存在呢？通过对于心的一种通过离异多因的这种分析，离异多因的这种分析。那么我们会得出结论说，心的这个自性也如同水月一般。我们虽然说有这个我们种种的一些想法，有种种的这个自证分，有种种的就是我们的这一种自明自知，但真正我们观察当下这一刹那心有没有一个实有自性呢？那通过离一多因，一不存在的缘故，多也不存在，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实有自性的存在。那么最终我们会抉择说，中无别一地，也就是一切万法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伦理差别， 没有这个能取索取差别，也没有能量和所量的这种差别。那么一切办法最后穷究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依靠这个圣意理论观察到底的话，说一切办法它是离系的，不可分割的，是一地，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真谛。所以抉择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它这个无别一地的话，是关待于我们在这个二取分别念面前，我们会有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很多二元对立。所以关待于我们的这个千差万别、二元对立的话，我们说一切办法在真如当中没有这个就是千差万别，那么也没有这个二元对立是无二的，所以我们才假立说是中无别一地。中无别一地的是什么呢？就是涅槃真实界，它就是涅槃。其实这个涅槃在《大般涅槃经》当中解释这个涅的话，好像是不的意思。然后盘它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生啊、灭啊，所以涅槃合起来，它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那么也是真实界。所以我们说真实的话，并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根识面前，好像就是说季节有这个春夏秋冬的交替，我们人也有生老病死的千变，宇宙的话它也有这个成住坏空，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根识面前，万法它不能是一成不变，它会有这个就是千差万别。但是我们通过圣意理论最终抉择，那么会达到什么呢？一切的这个就是千差万别的，然后二元对立的这个一切办法，最终它必定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没有这个生灭。那么不生不灭才是诸法的真实，真实的本性。所以叫涅槃真实界。那以此说诸法究竟故。那么这个时候由于说显现的一切诸法它能够安住在实相真如当中的缘故，它其实这就是一个圣意法尔。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境界涅槃真实界，诸法安住在实相真如当中，所以这个境界的话是最高最究竟境界，已经达到究竟了。所以如果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如果是有这个比涅槃更高的这个境界的话，那么它也是如梦如幻的。其实这个最高境界就是说远离四边八系，如梦如幻，是这个就是就是无二的，轮列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它达到诸法的这个究竟。你如果认为说比这个涅槃更高的话，其实没有更高的了，那么它依然是如梦如幻，达到了这个如梦如幻，远离四边八系，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达到诸法究竟。所以这个时候说实境无别身，也就是我们识，就是我们能知的这个心，我们的精神。境的话就是依靠这个精神所了知的这个对境，二者是无二无别的这个身。那么了知能取和索取，能境和所境无二无别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必定会现前智慧身。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智相离中边，那么智慧它由于远离了有边无边，那么乃至于像这个中的话也是远离，所以种种的这个就是有无中的分别念远离。那么在智慧的这个就是说境界当中，它远离一切的这种细论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两纵当中讲到的诸法的这个真如啊，也是圣意的这个真如。所以最后一致摄意。所以你像解惑见当中，我们通过四理，确实你像那个前面我们在遣除争论哈，那么是一定要在暂时也是一定要安立量和非量，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量和非量，在明眼力当中我们很多的这种抉择都会混乱。但是最后一致摄意当中说，所谓的这个量和非量，像前面对方发出的一些，比如说没有必要去安立，不容有啊，那我们说最终而言的话，确实在圣意真如当中量和非量都不存在，也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一致摄意。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在暂时当中我们安立量和非量，我们就认为说量和非量在圣意当中也存在，不能这样去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在圣意当中的话没有这个量和非量，我们否认在明眼地当中我们安立这个暂时后得位当中我们安立这个量和非量。所以这些哈就是全是麦普仁波切的这些金刚教言，依靠窍诀的方式给我们抉择的特别直接。所以我们在这一步，你像一般在一明当中哈，他不会在这个一致摄意当中说量和非量不存在，因为像一般二大理自在的这个就是一明论点，他着重抉择的是观现实量的对境，那么他不会抉择圣意量的对境，也不会着重去抉择境界量的这个对境，所以他不会有最后我们此处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摄意。但是全真麦尔彭波切，因为对于五明啊完全已经全部通达，而且他的这个每一部论点一字一句都是说文殊菩萨加持之后，然后 金刚智慧当中流露出的这些金刚教言。所以他最后的这个一日摄意的话，那么又对于说在圣意当中量和非量都不存在，那么在圣意当中的话，诸法就是唯一的，诸法就是涅槃真实际，这样来进行加以这个就是抉择。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那么在那个就是注释当中哈，也是对于这些道理进一步，就是说你像中无别一地，然后最后做这个一日摄意的时候，我们如何显现现前这样的一个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境界呢？真如境界如何现前？那我们说在这里就是拉斯丹喷江村尊者也是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哈，给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就是抉择一些显宗和密宗的一个道次第。所以你像这样的一个境界现前，我们说智相离中边现前这样的一个智慧身的话，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不光是说佛陀智慧会现前，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无别一地的这个法界真如可以现前，包括菩萨登地以上菩萨圣者智慧也是与这我们此处所抉择的这个就是涅槃境界也是随同的。所以在宝性论当中也是说，本质境界故，佛智无上故，不退转圣众众生之归处。这里边讲宝性论最初在赞叹三宝的时候，那么这是在赞叹这个大圣的圣者僧宝。那么大圣圣者僧宝因为是依靠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断除了障和碍的这个缘故，然后就是说能够就是近于什么呢？佛陀智慧，近于佛陀智慧，像出地菩萨他要想成佛七天就可以成佛。所以对于这样的不退转圣众，我们就是说是众生的这个皈依之处。那么这里边也是抉择他要现前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那么也是要真正通达二谛双运，然后他是对于通二谛双运的这种境界见到一分，然后最后就是说逐渐最后达到圆满的话，那么就能够现前佛陀的这种智慧。所以我们比如说现在抉择这些最后一致摄意的时候，那么抉择这样的一个圣意真如，那我们才能够获得究竟的解脱。所以我们在这些阶段要了解什么呢？我们如何要现前呢？我们要驱逐大圣，那么这个大圣如同如意宝一般能够赐予我们世出世间的这种西地。所以我们在做，我们说我们是希求那个大圣的，我们要成佛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在步入如同如意版的这个如意宝一般的佛教，我们就要分析佛教的精华是什么呢？因为整个的这个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那么对于浩如烟海的我们说这个佛陀的这个甘露教法的话，我们要什么？掌握它的精华。那么精华是什么呢？说精华唯有是大圣，而大圣指的又是什么呢？那么大圣只有显宗的这个道理，还有密宗的道理，因圣理和果圣理，就是显密二理。所以在下面我们如何比如说驱入到这个显宗圣，如何驱入到法相圣，又进一步介绍我们如何驱入到这个密宗圣呢？首先是讲到我们驱入显宗圣法相圣的时候，那我们明白一切的这个大圣显宗教法其实最后归摄的话，无外乎是中观和唯识两大宗派。这是我们在今年即将学习的中观庄严论是说什么是大圣呢？大圣就是甚深和广大这两个方面，而且是通过两大宗轨甚深中观见派和广大的就是说唯识宗派，那么可以无误来进行抉择，圆满的来进行抉择佛陀的这个浩如烟海的教理。而净明菩萨把这个两大宗轨合而为一，创立了第三大车轨，也就是瑜伽行中观派是这样抉择。所以以此完全可以抉择中观和唯识的道理。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大圣就是甚深广大，而且甚深广大不是割裂开来的，是说甚深和广大完全能够圆融双运。所以在那个就是大圣当中哈，就是像在般若摄颂当中也是说了圣的这个本体还有圣的作用。那么大圣的本体在般若摄颂当中也是说，此圣空行无量功，此圣就是大圣啊。那么它的本体有这个就是甚深方面，也就是抉择像般若经抉择了20种空啊。那么甚深方面是圣的本体，无量功的话就是抉择的是那个广大方面。所以其实大圣的本体无外乎是甚深和广大，也是如是来进行抉择。所以我们不能够对于这个甚深和广大认为甚深是好的，然后广大是不好的，或者认为是广大是非常好，让甚深不好。那么一定是甚深和广大的话没有胜劣之分，那么一定要把这个甚深广大中观和唯识之理融会贯通，然后融会贯通为一个轨道。所以我们在今年像 融会贯通为一个轨道的话，就是瑜伽行中观派，以这个寂命菩萨为主的抉择的这个瑜伽行中观，那么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就是密宗的这个就是大密咒，密宗的这个金刚乘大密咒一般，通过这样的一个中观和唯识融为一轨道的话，能够迅速把我们从轮回当中救脱，然后能够迅速获得佛果，然后迅速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这里边就是在首先这个注释当中哈，说我们如何屈入到显宗的这个道理呢？那就是要明白显宗的这个精要就是大圣。那么大圣当中，在显宗当中主要是归摄在中观和唯识，而且把这个中观唯识的话一定要圆融，就像这个寂命菩萨圆融唯识第三大车轨瑜伽行中观，把它那个融会贯通，那么也是一种修行的这种窍诀。所以紧接着我们像这样的就是说中观和唯识圆融为一体的话，在中观庄严论当中说，如果是我们手拿的这个二礼啊，就是乘二礼妙车紧握礼佩所彼等名辅时大圣之行者，那么我们掌握了这个二礼的话，我们才能够称之为是名辅其实的大圣行者。所以首先就是在见解上，我们是甚深和广大，中观和唯识圆融，然后误入这其中意义，我们相续当中就能够升起资量道的一些随解脱分的善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大圣的中观和唯识圆融，然后我们就是勤修戒定慧，首先就是说有戒律的这个基础，那么有戒律基础的话，就是在注释当中我们要具足什么呢？凡夫的这个戒律六识作为根本，也就是具足戒律，以别解脱来进行言语利己，仪轨完整，威仪完满，还有对这个轻微罪业以这个畏惧心来进行看待，还有就是圆满得受任意一条这个学柱。那么具足这个戒律，然后我们修行就是禅定，然后也要什么呢？文思修，还要具备这个智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文思要放在对一个初学者而言，文思尤其是要放在主导地位。确实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道次第，首先就是说有这个就是戒律的这个六支，它这个戒律六支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哈有讲，什么叫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具足戒律呢？具足戒律的话，就是安住在清净失落当中，它是所依的根本，我们戒律所依的根本。然后刚才说守护别解脱戒，守护别解脱戒的话，别解脱嘛，所以显示出离，通过这个出离心摄持，我们的这个戒律才能够达到清净。我们不是为了人天的这个就是果报而守持戒律，我们是为了求出离解脱而出离的。所以这是凸显在这一个角度。然后像第三和第四，它有轨则圆满和这个所行圆满。轨则圆满和这个所行圆满的话，是显示我们的这个戒律的话不会遭人忌讳，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戒律也是护人心啊，不让人们对这个就是修行者产生邪见。所以通过轨则的圆满还有所行的这个圆满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戒律非常清净，不会遭人忌讳。然后像第五的话，对于比如说小小的这个罪业，我们犯了一些小小的学处，我们见到这个大部位的话，更加能够显示我们对于戒律如意宝的一种重视。那么我们说这个戒律没有任何穿缺，那么失落戒律失落也是非常清净的。最后就是说我们要受学学处，就是要显示我们的这个行为没有任何颠倒，以此来进行凸显出我们的戒律清净。所以六支圆满能够增上戒学，能够就是说对于我们增上定学和增上慧学能够作为根本的这个依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也就是在屈入大圣显宗法理过程当中哈，那么首先比如说具足戒律，然后我们乘了这个二礼的妙车然后修行禅定，我们要精进的这个文思修行所以依靠这样的一个次第，说我们必定最后能够现前圆满的这个佛果。所以在当今时代的有些人在就是全真曼陀罗切的那个时代，那么有些人不要说圣者智慧，连这个相续当中的一种随同的法忍都没有升起，可以说离资粮道都有这个千里之遥啊，都没有真正步入到这个资粮道。但是一味挂着就是说文思有什么用，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人说，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参禅的认为就是要不要制造分别念，不要依靠文思让自己的这个分别念不断的炽盛。那既然是心性是没有分别的，远离四边八喜，那我什么都不想，然后什么也不要文思。所以这种就是散播这样的口语的人的话，就是等于是散播魔的这个秘语，所以我们一定要远远逃避。所以我们在座道友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法融易宝的这个 亲近传承当中的话，文思修是不能够脱离的。所以仁波切们也是再再让我们要每一天不能够脱离文思。我们就是说这个文思不是说我在一年两年我去文思一个五部大论，然后文思一个这个研究班的这些法理，然后好像我这个文思了五年之后的话，哎，就已经够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可以说活到老文思到老啊，一定就是说不能够始终不能够脱离文思，哪怕每一天我给自己比如说听半个小时的课，听一个小时的课，我每天要文法，文法去思维，我进一步的话修行才不会偏离正道。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些散布魔的密语，认为说文思没有用，然后我们就一心念佛就可以了，我们一心参禅就可以了，我们一心观自己的心性，看看蓝天，观这个就是心性就可以了，不能就是这样就是抛那个脱离开文思。所以这些魔的这个密语的话我们要远离。我们应当怎么做呢？那在注释当中也是说，我们要具足三种心，具足三种心，也就是以信心、出离心还有菩提心摄持我们所修的法，那我一定是清净者法正法。如果是远离了任何一种，没有信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我们所修的法不能够称之为是真正的清净正法。所以依靠信心、出离心、菩提心摄持我们精进的修持戒定慧。而且依靠什么次第呢？在注释当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文思修啊，又进一步强调他的这个文思修。而且在这个文思修，我们说修行过程当中，因为最终要获得究竟解脱，要抉择我们刚才所说的中观四部境界，那么在抉择过程当中，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说通过这个就是文思修，首先要在上师面前，可能刚才我不知道应该是有这个文思修吧，首先要听闻浩如烟海的这个妙法，然后随后的话就是思维要思维这里边的法义，不能光闻，光是听，没有真正就是说去思维里边的法义的话，法不能够融入于心。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比如说中观的这些法理思维了，不论是净尽量的境界也好，大清净还有这个大平等的这种境界，我们听闻了去思维了，那么大清净和大平等的这个境界，是不是单单依靠听闻依靠思维我们就能够现证的呢？不是的。那么进一步的话明白真正要弃证于等净的这个境界的话，那么在二取分别念当中是不能够弃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就要踏上什么呢？修行的这个正路啊，我们就真正依靠一些禅宗啊，还有这个大圆满大手印的种种的一些显密的这个修行窍诀，要修行瑜伽啊。所以通过文思修的这样的一个妙道，我们在最开始就说了，其实我们如何最后相续当中能够获得解脱，首先就是说要听闻，然后中间要思维，那么最后要不能够就是光是停留于听闻和那个思维，那么进一步还要修行，尤其是对于诸法等性的这种境界的话，我们要通过修行才能够真正去入，才能够真实现前。所以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说所说的这些，我们如何就是说去入到显宗的这个精华法理，然后又进一步说大乘当中还有这个密圣，那么大乘的这个密圣的话，那么也无外乎我们要依止善知识，依止上师，具有法相的根本上师，然后得受能成熟的灌顶，然后依靠得受能成熟的灌顶，我们要受持什么呢？清净三昧业，依靠清净誓言的这个衔接，然后进一步依靠上师的这个窍诀口诀，然后我们五五加以修行，那么最终的话也必定会在这个极生当中哈，有些上根立志者，那么极生就能够现前普贤王如来的这个果位。在密宗的这个道次第当中，它也有这个资粮道、加行道这样的一个现前欲光明啊，现前这个见到的这个异光明的这样的一个道次第，但是最后在这个就是拉瑟丹宾江村尊者的这个注释当中说，其实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一个密宗行人，他是上根立志者，那么其实自己有这个足够的信心和精进，然后又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就是说窍诀的这种加持，然后在极生当中可以获得正悟。但是也说了，即便是说最立根的善缘者，如果说他对于所实修的这个法门没有升起定解之前，如果说没有通过文思，尤其在驱入密宗道之前，他要通
通过文辞，比如说对于自空了义中观引生定解，对于他空的以宝性论为主的了义他空定解，了义的这个他空引生这个定解的话，那么他也根本不能够了解密宗是怎样一个法门。所以无光尊者说，从这个就是他以后的话，那么基本上想要趋入这个就是说大圆满，想要证悟这个大圆满的话，一定要文思从这个就是那个任运自成和本来清净，从本来清净开始起修。而如何抉择本来清净呢？那么最开始首先通过文思的方式，对于次空中观正解，尤其是文思大中观应成派的这些中观法理，比如说像中论呢，还有像这个就是大中观应成派的根本论点，像这个入中论等等，那么要文思引生定解的话，才能够真正明白密宗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法门。所以你像哪怕是说那个就是说真正去入密宗法理的话，依然是不能够脱离开对于显宗的唯识和中观的那个就是说文思啊引生定解。那么对于整个大圣显宗的法理引生定解了，尤其是中观的法理引生定解，我们才能够真正屈入到密宗道。所以这一大段吧，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内容，上师也是简单跟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因为最后在那个一日摄意过程当中哈，抉择了这样的一个法界最究竟的这个真如，那我们如何屈入法界最究竟真如呢？可能对于我们在末法时代的这个大乘修行人而言，他不是一天那个就是成就的，也不是说哎上师你给我敲打一下让我马上开悟吧，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次第，我们最开始要怎么样，这里边不离开什么呢？戒定慧，根本的戒律也不能够离开，不能够离开一止善知识，然后不能够离开文思修行，不离开我们的这个三种心，信心、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所以在这些都是属于修行的一些窍诀。那么这些不离开了，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道次第，那么我们说不论是你按照显宗道次第修，还是按照我们说具有窍诀方法的这个密宗道次第来进行修行，那么最终必定会获得解脱。那么志向离中篇，像佛像这个圣者菩萨那样的一个智慧神，那么每一个凡夫众生也会将来现前的。那么以上我们对于这个能量四力讲完了，下面我们讲宣说比之作用四法一。也就是比就是指的是四理，四理的作用的话就是四法一。四法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什么呢？那个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不依句，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然后依智不依实，有这个四依和四不依。所以这里边有总说和别说，我们首先看总说。总说前两宗当中讲到，如此深与广，慧眼睁开矣，定见佛佛子诸句大会者，由今之妙道，显密圣法理，难得谁以获，莫令空无果。也就是对于以上通过四理来进行抉择二谛的话，我们尤其刚才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抉择了甚深和广大，我们就能够睁开甚深和广大的两只慧眼，可以睁开通过这个圣意量，我们能够睁开圣意的这个甚深智慧眼目，然后通过这个广大的唯识的这个明眼量的话，我们说抉择广大明眼地的这个智慧眼目也是睁开了。所以这样就是睁开智慧的这个眼目的话，我们绝对能够见到佛和佛子，诸佛还有佛子，具有这个大智慧的这些那个就是修行者，他所经由的这个妙道啊，我们会如实见到。因为我们现在是随学于随学诸佛那个菩萨。随学诸佛菩萨，那么我们在随学佛菩萨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随学呢？我们要掌握佛的这个精华，那么佛法的这种精华其实就是甚深广大。而我们如何抉择甚深广大呢？其实甚深广大就是二谛的法理，那么必然是通过二理所设的这个二量所设的这个四理，二量所设四理来进行加如实就是加以这个抉择。所以我们如果是真正掌握了甚深广大的这个二理啊也好，二量也好，那么具备了这个甚深广大的智慧眼目的话，那么必定对于我们随学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就是解脱道啊，我们如实见到，然后对于诸佛菩萨所经由的这个妙道，我们也能够踏上解脱的正道。那么最终因为踏上的是正道而不是邪道，所以最终的话必定能够获得佛果，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所以我们说像这个甚深和广大，我们今年就是说而且甚深和广大不是隔裂开来的，完全是圆融，也是第三大车轨啊， 我们如果是真正掌握了踏上的话，我们能够见到什么？比如说佛的这个身与意三密，我们能够见到，我们也能够知道佛如何成就的这个身与意三密，其实不外乎智慧和方便，也不离开甚深和广大这两大这个车轨啊，两大车轨圆融，所以我们也能够丝毫就是毫不畏惧的、毫不怯弱踏上这样的一条道。所以，我们如果问说，诸佛佛子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道而成佛的呢？我们说他就是通过大乘道，而大乘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甚深广大、中观和唯识理。那么这就是一个要诀。其实，在《中观庄严论释》当中哈，也是讲到这么一个要诀，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说唯识和中观的这些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字字句句的话，它可以归设为一个要诀。那么这一个要诀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明眼底万法抉择为心，心也是无自性，那么无自性也是不存在，那么最终抉择为是一个圣意。所以这个时候睁开了，你像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好，还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是通过就是契入了这个甚深广大，通过中观和唯识修行五道，历经五道十地，那么最终成就这个佛果。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如何就是踏上解脱之路呢？大乘的这个解脱之路的话，依然是什么甚深和广大。在刚才我们抉择的般若受诵当中也是说，大乘的本体，圣的这个本体，就是由这个甚深和广大两个本体而那个组成的。所以在注释当中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世界界当中，我们具足什么修行的顺缘，具足四轮，这是在大乘经庄严论后面也会讲，具足四轮，也就是安住顺境、依止盛世、自发善愿以及素质福善。那么具足四轮的这个殊胜时刻，我们内外因缘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对于显密圣法理，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大圣的话，那么无外乎是显宗法理、因相圣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显宗法理和果圣的金刚密宗的这个法理。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极其难以遭遇的如这个幽昙花一般难以这个遭遇的这样的这个法理，我们已经获得了。尤其是难以获得当中呢，更加难以获得的就是金刚圣、密宗金刚圣。因为这个密宗金刚圣比诸佛出世还更加难以这个值遇。所以我们在座哈，都跟这个法如意宝啊接上了这个法缘，接上善缘，跟密宗也是接上了这么一个善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这个就是因缘汇聚的一个时刻，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难得之法。所以我们说入宝舟，已经入了这个宝舟了，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个宝舟空手而回的话，那就是说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佛法的这个如意宝舟，不论是显宗的这个大乘法理，尤其是不共的密圣的这个殊胜法理，我们已经什么就是遇到了，直遇到了。如果直遇到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具足四轮，我们比如说依止了善知识，我们有自己发愿，然后素食也直遇了善根，而且我们修行的这个境界也是具足这个顺缘，没有任何人给我制造伪缘的时候，我如果说依靠自身的一个懈怠，我们没有这个精进的文思修行，没有精进的发心利益众生的话，那么入宝舟空手而返呀，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可惜。所以这里边也是全真曼陀波切谆谆教导我们，让我们就是说在就是佛其实佛陀也是难以直遇的。其实我们虽然说是没有真正见到这个佛的化身，但是我们说佛的这个正法时期依然在，我们能够直遇佛法。所以在这个直遇佛法，那么这样的这个佛法如意宝我们已经碰到了，尤其是在这个如意宝当中，对于无上的这个密宗圣我们也已经碰到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珍惜，把这个如意宝随便就是说去丢失，我们没有依靠这个正知正念来进行摄持的话，那么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外婆世界谆谆教诲我们说，莫令空无果，千万不要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狭满难得的人生直遇就是直遇善知识，真正善知识，具有法相的善知识，然后直遇了就是说精华的这些大乘佛法，显宗密宗的大乘佛法的时候，然后说因为自身的一些懈怠业障的话，而没有就是入宝舟取到这些如意宝，没有受用到这些如意宝。所以说莫令空无果。那么以上就是以上这两颂的内容。那么下面就是讲到说，据此四种理具备妙慧光，不随他转至定生四法一，不具如此慧，如盲一盲人，为明具意了四一成颠倒。如果说具备了这就是说我们如何品尝到以上所说的这个佛法的甚深广大的甘露美味呢，就是要具备我们前面讲到的四种理。那么具备了这个四种理的话，我们就能够具备妙慧的光芒。那么因为是以理而引发的智慧，所以这种智 慧的话，它必定是一种定解，决定的定解。那么决定定解的话，它不会什么呢，就是不随他转，然后不被他夺，引生了这么一个智慧。那么引生了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说比之作用四法一，那么一定会产生四法一，也就是我们说的不依人而依法。我们在世间当中有些是什么依人而不依法，然后在依法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要什么呢，依义不依据，不要单纯于词句上，我们由这个能权去着重要理解他的这个所权意。那么在理解意义当中，那么有了义和不了义，而了义的这个法是非常甚深的，难以理解。但是我们既然是要寻求真理的话，我们一定是要依了义的，比如说空性啊，光明如来藏，要依了义法，而不能够依这个不了义的一些人天圣，或者说暂时的一些当空境界，不能够依这个不了义。那么在了义当中也有什么呢，是心识的境界和智慧的境界。所以我们在依心识的境界呢，还是依智慧的境界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抉择远离四边八起的大空性，那都是依靠止月之止，依靠我们的这个分别念，依靠这些能权具是相似的来进行抉择真实生意。那我们如何就是真正契入到这个真实生意呢，那这个时候要远离词句，真正安住在远离四边八起的这种境界当中才能够现前。所以叫做要依智，而不能够依靠这个分别心，一直不依分别心。所以通过具备四种理的话，那么一定引生不随他转的这个智慧定解，那么必定会产生四法一。所以我们就不容易什么呢，随他而转。然后我们说任何一个人给我们讲法也好，或者说看到任何一个境界到底是如法不如法呢，我们通过这个四法一完全能够判断。如果说不具如此智慧，我们没有通过四种理引发这个定解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引发四法一。这个时候就如同盲人依盲人一般，我们比如说为了这个没有这个四法一，那么四依成颠倒，也就是说为名，比如说我只是在这个就是对他产生信心，不是因为这位高僧大德的这个就是功德，宣说妙法的功德，而我只是因为这位大德名声特别好，我去依止这位大德非常有名，或者说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单照于这个句子啊，单照于句子，而不去理解它真实的这个意义，那么四义成颠倒。然后为了什么呢？就是说不了义的法是好理解，而了义的法不好理解。不容易理解。还有就是心识和智慧的境界，心识的这个境界我容易理解，然后智慧的这个境界的话我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就是说依不了义不依了义，然后依这个就是说心识而不依智慧，那这个时候四依就已经成了颠倒了。所以以上哈这个内容就是总说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因为下面会别说当中一个一个介绍，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不光说。
苏南德一坦下热巴尼多内涅比张龙盘斜将杰嘎那七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